是有十几个学生，年龄从10岁到12岁
左右，
有的将白的花边勾成了黑的，而且也变形了，这怎么能够卖钱呢？这位校长就将那些变形的花边烫平，将颜色不好的染颜色，一切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做，常常做到半夜。
若是有学生生病，他就坐在床的旁边，
整夜的照顾他。后来这位校长得了一种病，
叫做喉毒瘤，他不能吃不能喝，最后就把他送回本国去了。
那个时候我那位朋友的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位好的校长要受这样的苦，所以他就去向他的父亲请教。这时候他父亲就用一个比喻将他心中的谜解开了。他父亲说，孩子，这里有两个苹果，一个是烂的不成样子了，另外一个只有一点点的烂，你要怎样来处理这两个苹果呢？我那位朋友说，将那个烂苹果丢掉，另外那一个拿去削来吃。父亲说，你处理得很好，并且对他说，
你的校长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或许还有一点点的污点，
人让他在肉体上受一点苦，将那一点点的除去，然后把他带到天上享受永远的福气。受苦的弟兄姐妹们，你正在受苦吗？像士美拿教会的圣徒一样为着主耶稣基督受逼迫吗？恐怕你也是那一个好苹果，主耶稣要除去那一点点在你身上的污点瑕疵，然后让你完全的赞扬他的内心。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书第五讲，别加摩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12到16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别加摩是联婚的意思。有一次当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出征打仗的时候，在空中看见了一个十字架，出来他战胜凯旋回来之后，就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然后把基督教改成为国教。康斯坦丁不只是成为政治的领袖，也成了教会的领袖，统治了教会。把政治和教会合在一起，这是不应当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信主，教会十分的兴旺，因为成为基督徒有利益又没有迫害，外面十分兴旺，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了。康斯坦丁本来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不是治理教会的方法，教会和世界联合起来是不行的， 因为君王信主，全国的百姓都起来附和，别迦摩教会拜偶像的风气十分厉害，也有人拜罗马的皇帝，所以教会成为撒旦做王的地方，魔鬼控制的地方。主耶稣说我伤心，又说这两人的利剑要把教会和世界分开，两人利剑就是审判的意思。主耶稣是审判人的主，他大有能力，从他口中所出来的两人利剑要审判和撒旦有来往的人，所以这个教会不能够满足主耶稣的心。这个教会遵从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巴兰的教训，另外一个是尼格拉党人的教训，两种的教训都非常可怕。这个教会也犯了两种的罪，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的罪，一个是犯奸淫的罪。这两种的罪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用属灵的权柄所禁止的。使徒们曾经写信规定当时的教会说，圣灵与我们写信给你们，不把别的重担交给你们，只是要你们禁戒祭偶像的东西，不可犯奸淫和不可吃血，这三件事都不能做。但是别迦摩教会却犯了其中两样的罪，所以主耶稣十分的伤心。巴兰的教训记载在旧约民数记里面，巴兰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和神有来往。摩押王巴勒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就亲自指示他说你不可以去，以色列百姓是我所赐福的，你怎么可以咒诅他们呢？他应当遵行上帝最美的旨意，最美的旨意就是不去。但是他心里贪爱世界，因为摩押王巴勒应许赐给他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他爱世界的心胜不过，他就再一次的求问神说可不可以去呢？神说你不要去。后来他三番两次的求问神，结果神说你去吧，但是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巴兰行了神准许的旨意，但是却没有遵行神最美的旨意。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只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要遵行神最美的旨意，求神最美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遵行神最美好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天堂的荣耀充满我心。巴兰只有遵行神准许的旨意，神吩咐他不可咒诅以色列人，他也不敢咒诅，因为他知道神的心。可是因为爱世界的心在他里面被魔鬼占了地位，在他心里出主意，这个主意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从巴兰来的，而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巴兰告诉摩押王巴勒说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可是他就引诱他们犯罪，把美女送到营里去，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的罪，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一个敬畏神的先知做出这种的事来，是因为魔鬼进入他思想的里面，因为巴兰在心中给魔鬼留了地步，那是多么可怕。巴兰就是这样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受到神的惩罚，一日之间许多的以色列人死了，巴兰的结局也被杀，一点东西都没有得到。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功课， 不只是要行神的旨意，而且是要行神最美好的旨意。神告诉我们一次不要做，我们就不要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次就够了，我们要坚定一个真理，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不断地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的话来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求主耶稣刚强我们心里的力量，叫我们有力量反抗魔鬼，有力量顺服主耶稣的旨意，诚心的顺服他。哥林的后书十三章第四节说，耶稣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看见天父的旨意是叫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就软弱如水，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只有顺服的力量。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软弱和柔和谦卑在原文是一个字，软弱如水，就好像一团棉花，没有一点硬东西，没有力量抵抗神的旨意，只有力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叫他的名超过万民之上，因为他的名万人都当跪拜而且称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主耶稣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把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抵挡魔鬼，也叫我们和主耶稣一同软弱，好像基督的心，为着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力量抵挡，只有力量顺服。下面是我时常在主耶稣面前祷告的话，我说，主啊，求你从今以后叫我只有力量顺服，刚强我心里的力量，叫我顺服，叫我没有一点的力量抵抗你的旨意，让我一生一世完全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假如听众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失败到底，已经堕落退后，自暴自弃，心中忧伤，觉得没有面子见主耶稣和弟兄姐妹了，心中悲伤到极点，请记得这一句话，主耶稣爱你到底。他既然爱你，就爱到底，他的爱没有条件，只要你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假如你是一个退后的基督徒，跌倒得很重，鼻青脸肿，甚至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基督徒都把你踩在脚下，认为你不可收拾了，也许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回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跌得多么惨重，记得浪子的父亲，自从浪子离家出走之后，他天天在门口盼望他的儿子回来。有一天，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还在远远的地方，父亲就跑过去 抱着他亲嘴，用他的爱使浪子的心融化。儿子却说，父亲啊，不要把我当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主耶稣的爱把我们包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跌得很重的，回头吧，主耶稣爱你到底，天父伸出双手来欢迎你回家，在等候你啊！不要自暴自弃，无论你多大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担当了，回来吧。如果我们看到有失败的弟兄姐妹没有力量回来，不要丢弃他，要用爱把他挽救回来。他如果有悔改的心，我们要收留他，不要让他伤心，甚至于堕落了。我们要看重他，要记得主耶稣爱他到底。决心爱主耶稣的时候，奉献为主忙碌，主耶稣固然爱你，但是要记得，当你犯罪之后，主耶稣加倍的爱你。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归家吧，不要再留着，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欢迎你回家。别加摩教会也遵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教训比巴兰的教训更可怕。尼格拉的教训是要控制所有的人在教会里掌权，又叫信徒放纵情欲，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犯奸淫。他们说这样是不会败坏身体和灵魂的，信徒应当进到罪恶当中才能够学习怎样胜过罪恶。这是异端，引诱人犯罪。以弗所教会把尼格拉的教训丢弃掉，弃绝掉，但是别加摩教会反而遵循他，服从了这个教训。所以别加摩教会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主耶稣还是差派使者叫他们回头。主耶稣说，我有两刃的利剑，所以你们应当悔改，若不悔改，我要用两刃的利剑来攻击你们。主耶稣用口中的剑去责罚他们。对这样的人，堕落到这个地步，主耶稣的爱还是不离开他们，还叫他们悔改。只要悔改，主耶稣的恩典还要临到他们身上。让我们想想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和犹大出卖主耶稣，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呢？彼得他是悔改了，主耶稣还使用他，特别爱他。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看见玛利亚，就对他说，你赶快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到加利利和他们见面，但是里面有三个字要注意，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当彼得悔改，主耶稣就特别爱彼得，使用彼得，让彼得心中真是得到了安慰。在这里我想起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一次在一个妇女聚会当中，有20多位的妇女参加，我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不能够停止，心里好像有一把的火烧着，烧得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结果我就大声喊叫说，亲爱的姊妹，我有一个大喜的信息要报给你们，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城里的大罪人大强盗，我有一个大的信息要报给你，就是主耶稣爱你比众人更多，悔改吧，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吧。我说了一遍，但是心中的火仍然烧得厉害。我再说第二遍，我再说第三遍之后，心里就安静下来。 然后我就呼召，结果有四位的姐妹站起来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其中有一位太太哭得非常厉害，她就是这个家庭聚会的主人。我走到她的旁边跟她谈一谈，她仍然眼泪汪汪嚎啕大哭，然后说，你所说的那一个大罪人就是我，我要向你认罪。我说，你向我认罪没有用，我们一同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问他，你得救了没有？他说，我得救了，主耶稣饶恕了我的罪。我看见他脸上发光，我知道他得救了。后来有两位姐妹陪我回家，有一位姐妹问我说，你知不知道啊？我说，知道什么？他说，你真的不知道，当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大罪人大强盗的时候，我们都怕死了，当时很想离开啊，但是又不敢。刚刚跟你谈话的那位太太就是这城里的大土匪呀，去年12月她的先生被枪决了，她跟她丈夫一起做土匪，本事大得很呢，可以右手抱一个人，背上背一个人，左手还可以开枪。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你啊，圣灵动工使他悔改，我们才放心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以前的生活是满了罪恶，现在却是全然改变了，并且带领了许多跟他同行的人归主，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看见犯罪跌倒的基督徒，请记得主耶稣的慈爱永远常在。主耶稣既然爱，就爱到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中的两种人说话，一种是不肯悔改的人，主耶稣要攻击惩罚。主耶稣说，我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要听。另外一种人是得胜的人，肯悔改，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主耶稣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是十分的宝贵，他说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经中的奥秘，但是我觉得是主耶稣让圣徒看见异象。主耶稣站在他们的身边，很亲切地说，你要我用你，我乃是要你用我。好像主耶稣向他们显示说，主耶稣要时时刻刻的将自己不断的给他们，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给我们一样。主的心就是爱，他整个的性情就是给我们，而我们没有给主耶稣，反而只有从他领受。我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主耶稣的，就是我将我自己的意志给他，我要爱他，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我要你在我里面掌权居首位，求你借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全我，因为你应许说，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啊，我要依靠你。主耶稣要赐给得胜者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时代是在君士但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许多人来信基督，为就是升官发财。教会分成两派，在争执主耶稣是创造者
或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位。主耶稣是和神同神性同神权，或是他不过是像神而已。这个争论非常的厉害，结果君士坦丁坐在黄金色的王位上，召聚了300位的会都。君士坦丁自称为至高者的祭司，这是今天天主教的教皇的自称。这个大会开了好几天，用投票来表决。有一个非洲来的，穿着一件虎皮衣服，跳到会中，掀起他的衣服，让大家来看他的背，有野兽的爪的痕迹。因为他曾经被丢入野兽的坑中，他大声的呼喊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亵渎主耶稣。”然后他发表一篇的言论说：“主耶稣是光中之光，全中之全，纯全之神，神人合一的化身。”就这样公开决定了对主耶稣的神圣地位永远坚定了。但愿主耶稣叫我们看见，要继续先圣先贤的脚踪，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主耶稣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是当时别加摩教会得胜者配得的，因为他们付了代价。但愿这也是我们配得的。阿们。推呀推拉教会，今天要跟各位思想启示录书第2章18节到29节有关推呀推拉教会的事。首先我要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遍。这里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碌、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机会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呀推呢，是不断献祭的意思。主耶稣的名称为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因为这个教会堕落非常厉害，他们完全把以前纯正的信仰丢弃了。这是天主教昌盛的时候，把使徒传统的基督教变成了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非常不喜悦， 主耶稣告诉这些恶人，把主纯正的信仰和救赎完全的抹杀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眼目如同火焰，我看得见你在外面所行的，又看得见你内心所存的，你内心的隐情我也看见，所以我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绳子。铜是救赎的意思，铜是非常坚固的。主耶稣的脚就要践踏恶人，主耶稣白白的将救恩赐给人，但是人不接受，所以他就是那审判者，要践踏罪恶，审判恶人。主耶稣的眼睛很锐利，他把我们暗中的毛病也看得出来，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叫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事情都被主显明出来。现在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耶稣的眼睛看见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的眼睛是那么样的明亮，让我们行走在主耶稣的台前，要恐惧战惊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当属魔鬼人误会我们、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要在暗中查看，要把我们从人的手中救出来，将我们从一切患难中救出来。主耶稣要证明我们的公义。假如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得罪主耶稣，违背纯正的信仰，在主耶稣面前没有坚贞，没有顺服，我们就要战惊的在主耶稣面前，因为主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看见暗中的隐情，他不但看我们外面所做的，也看我们内心所存的。但愿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做人能够讨主的喜悦。脚像光明的铜，铜在圣经有审判的意思，主耶稣要审判走错路、做错事的人，主耶稣更要审判走异端道路的人。推啊推啊，教会已经到了教会的第四个时代，罗马掌权的时候，许多正道被改变了，变为罗马教，就是现今的天主教。天主教说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愿主耶稣教我们纯洁。天主教非常看重行为爱心，在启示录书第二章19节到20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天主教有许多的钱，因为他们买赎罪券，要信徒拿钱来买，没有钱的人他们也帮助。天主教做了许多的善事，主耶稣说你末后所行的比先前的更多，因为他们买了很大的地皮，然后将它分给佃户来耕种，佃户赚了许多的钱交给他们，好像拿税一半。所以天主教非常的富有，也造成许多人都喜欢做天主教徒，佃农全家都信天主教，凡是接受他一点恩惠的人也都成为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信得莫名其妙，对救恩是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圣经给他们看，做弥撒的时候读的是拉丁文，根本就不懂，就跑去和他们崇拜做弥撒。请大家注意，启示录书第二章20节这里说的耶洗别，他是以色列亚哈王的王后，他敬拜巴利，也引诱亚哈王，造成以色列全国的人民都敬拜巴利，把神的先知除灭。巴利的先知搭当威势，主耶稣说推啊推啊，教会走耶洗别的道路， 注重拜玛利亚，甚至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当作偶像来跪拜，犯了第十条的诫命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神不容许我们做他自己的像和他儿子耶稣的像来跪拜，但是天主教不但拿耶稣的像来拜，他们也做了别的偶像，比如摩西、约瑟和使徒们。神也不要我们将他的像拿来拜，因为神是无形无相的，神是一个灵，他不希望我们有一个像来拜他，否则他就不是神了。这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绝对不可犯的罪，但是天主教徒完全的犯了这一个罪，不只是高举玛利亚，用图画、用雕刻、用各种的方法来抬举玛利亚的地位，甚至有天主教徒说不需要向耶稣祷告，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假如他命令耶稣，耶稣就会听他的，所以应该向玛利亚祷告。这是一个错误，完全离开圣经的正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除他以外再没有中保，除了耶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天主教说的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能赦免人的罪，他的救恩是完全成功的救恩，我们的行为像天使的行为那么好，也不能在主耶稣的恩典上、救恩上加上一份。你的恶行像耶洗别那样的坏，也不能减少主耶稣的救恩。我常常强调的说，有一个德国人杀了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600万，那样的一个大罪人，也不能够减少主耶稣的救恩。他如果在未死之前，有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向他传福音，把救恩传给他听，他就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然后他祷告主耶稣，求主耶稣饶恕他。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只要祷告一句话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我们要注意，主耶稣的救恩是成功的救恩。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做弥撒。弥撒是什么意思呢？弥撒就是象征主耶稣十字架的意思。他们接着象征弥撒的仪式，继续献上主耶稣的身体。圣经很清楚地说了，主耶稣一次被钉十字架，赎罪的大功就完成了。所以他们所做的弥撒实在是上帝所厌恶的，这样的敬拜上帝不喜悦。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做弥撒，那就表示主耶稣的救恩没有成功，要继续把主耶稣的身体献上，你们是得罪了上帝。他看这些是罪恶，但愿主耶稣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启示录第2章20节说，然而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他们所行的善事不能够抵消他们的恶行，就是他们在上帝以外有所敬拜。接下去21节到23节说，我曾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 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内，要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段圣经请大家细细的读，要受警惕。这是亚哈王耶洗别犯罪的历史，用来劝勉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耶洗别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利，神就惩罚他们3年零6个月没有雨水。以色列人只靠着雨水种五谷，缺少雨水使以色列人陷入旱灾和饥荒。主耶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是他们不肯悔改。列王记上第18章40节说，到拜巴利的祭司和先知都被杀了，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国和耶洗别。主耶稣用以上的历史来提醒推亚推拿的教会，叫他们以亚哈王耶洗别的灭亡为警戒。推亚推拿的教会有3种人，第一种是跟耶洗别同党的，推动他的教训，行他所做的，逼迫基督徒和他们同行，真是罪大恶极，上帝看为极恶。第二种人是容让的人，启示录2章20节说，容让他们，他自己不去行，当然也不强迫人去行，但是他们自己容让这些恶人，在教会里面容忍那些恶人教导他的仆人，去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他们虽然没有去做，但是容让信徒跟着去拜偶像。这种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教会的领袖要注意，要把教会打理清楚，不允许恶人把异端带进教会，自己不但不推行，也不随从，更是不可容让恶人。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要和主耶稣站在一边，对付恶人。虽然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也不能犯属灵的奸淫罪。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心里有一种的偶像，使我们心里崇拜这些东西，譬如名誉、钱财、地位，或者爱一个人胜过爱上帝，他心里所爱的人或者是那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当然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敬拜偶像的罪，就是里面和外面拜偶像的罪。第三种人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人，启示录2章24节到25节说，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罗马教，就是天主教中真正得救的人，因为他们不顺从这个错误的道理，这一般人是单纯的信靠主耶稣的。主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叫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他们的罪，并且持守他们所有的，只等到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对他们没有很大的要求，这个教会就是后来马丁路德的更正教，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一批忠诚爱主的基督徒，信仰纯正，对主耶稣是真坚的顺服。后来这一片人就变成了更正教。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信仰是纯正的，以后渐渐跟世界联合，走了巴兰道路，贪爱世界，行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控制别的教会，引诱人走到异端道路上去，而且迫害纯正信仰的基督徒。所以在欧洲、法国等地方，基督教却变成了天主教，教会走错路。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持守所有的，只等到我再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信徒在教会， 有这种的情形，你们要站立得住，为主耶稣坚强，甚至于离开那个教会。如果你们不能把那个教会改正过来，你们就应当离开。学习当初诚心爱主的基督徒离开天主教的教会，成立更正教。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要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是很大的应许。士每来教会的应许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赏赐比不上推亚推拿教会，因为士每拿教会大部分是爱主的，并不是为了赏赐，甚至于为主耶稣基督舍命也在所不惜。赏赐他们的信心坚固，爱心很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守道并不困难。推亚推拿教会是坏到极点的，信靠主耶稣的人在反奸淫自己偶像之物的教会里面，他们能够坚持真道实在不容易，所以主耶稣要将大的赏赐赐给他们，有权柄制服列国，就是主耶稣再来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和他一同作王治理列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也落入这种困难当中，要跟恶人征战，为了交付信徒的正道竭力争辩，甚至要舍命。但愿主耶稣赐给你们刚强你们心里的力量，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说的，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七节说，主耶稣降临在地上。